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想先问大家，我们能不能认识神？
可以。
可以。为什么？
因为有圣灵。
因为有圣灵。为什么有圣灵我们就可以认识神？
因为圣灵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然后我们就能通过圣灵认识神。
OK， 还有别的看法吗？能不能认识神？
除非他启示我们，否则我们不会认识。
除非他启示我们，否则我们不会认识他。那所以我们能不能认识他呢？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
孩子，他的孩子。
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你的孩子认识你吗？
那肯定认识呀。
OK。你的孩子像你认识自己那样认识你，
那
不
自己对自己。
OK， 所以你不向他说你的想法，他也不知道你的想法。或者，就算你向他说了你的想法，他能完全理解你的想法吗？不一定。OK， 那我们究竟能不能认识？你知道神怎么想的吗？你知道神怎么思想吗？
神说我们关关注他，而且希望你为他的心意，就像我就这个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我很希望我的子女能够，我讲一句话，他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呢，孩子不能够理解你的心，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很好，还有别的想法？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宠物哈，有猫，有狗。你觉得你的宠物认识你吗？
谁养
它？你认为是认识的？
认识的，但是我不养。
它认识你到什么程度呢？
它那天养狗的嘞，因为它名字，哎，它就听得到
了。哦，
会听得声音。
OK。但是宠物能像人认识人那样去认识一个人，那是不可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学习神学，关于神的一切的真理，我们是要认识神，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探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认识他？答案是不能，也能。我们不能像神认识自己那样认识神。我们说神是良善的，可是我们对神良善的认识能像神对自己的良善的认识那样认识神吗？我们永远不能像神那样认识他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像神那样认识他自己，我们就是成了神，我们就不是人了。那如果我们能像神那样认识他自己，存在的两位神，那神还是神吗？神这个概念，它就是超越的，它就是独一的。神就代表，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是代表只有一位独一永活的无限的神，只有神是神。所以我们神以外没有任何的存在能够像神认识自己那样认识神。从这个层面来讲，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认识神。但我们能认识什么？能。为什么我们能认识神？刚才有弟兄说，因为神启示他自己，因为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神让我们认识他，神以我们能够明白和体会的方式来让我们认识他，这是我们认识神的基础，是我们像研究 一个事物一样去认识神吗？认识神的这个发起者是谁？是神自己，是神启示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启示来认识他。我们会在第三个开始谈到启示。那现在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能认识神，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只是需要知道，借着启示，特别是圣经，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一种神的信心，不是一种盲信，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相信。我们基于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最主要的包括神的创造、护理和我们里面的良心，神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因此基督徒的信心有没有根基？有的。我们是基于对圣经、对神一切的创造，基于这些我们理性可以能明白能确认的事物来认识神。啊，大家如果可以，可以打开你的那个教材的内容，或者你有带书，我这里也有几本，可以秦浩帮我拿一下。大家可以打开你的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认识和信靠神的一个逻辑。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神？因为神启示我们，因为神启示我们，而我们借着神的启示，就是圣经、神的创造等等，圣经、神的创造不断地向我们证明，我们的理性也好，我们的情感也好，都能够去确认圣经说神的存在，神是这样的，神是真的。我们的信心基于神的启示来认识神自己。所以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借着神的启示，特别是圣经，我们信心能够去理解研究这些启示，以至于我们确信神是真的，神是一位独一永活的神，神是无限的神，我们信靠他。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把这个不同意这样的论证，他说你们基督徒是循环论证，你们先说神是存在的，并且他启示他自己，除此以外不能够再认识他，然后呢你们就去研究神的启示圣经，然后圣经说神存在，圣经说神是真的，圣经当然前后一致的说神是真的，神是怎样的神，然后你们基于神的这个启示再来确认说神是真的。他们说你们是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个论证是一个循环论证吗？是不是一个循环论证？的确是一个循环论证。那这个循环论证成立吗？这个循环论证是成立的。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我们首要的信念上面采取循环论证的方式。什么意思呢？让我举个例子，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理性是他整个信念当中最基本的东西。那么请问这位理性主义者如何向我们证明理性是最根基性的东西？他用什么来证明？他用理性来证明，他用理性证明理性是最首要的。那么一个相信科学主义，请问是科学主义是科学主义，是说他把科学当作生这个信念当中最首要的，连神都要接受科学的检验，那他怎么证明科学是 最首要的东西呢，还有科学，来证明科学是首要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像信念里面，那个它视之为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不言自明的、不证自明的，那么这一个最首要的信念必然是要用循环式的论证来论证。相信神的人也是这样，神是我们整个信念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你翻开圣经，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帮我拿一本。起初神，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神是不证自明的，神是我们首要的信念。我们必然是按着神的启示，我们必然是根据于神自己来认识他的。所以这个循环论证是成立的。事实上你必须意识到，在所有信念最首要的事情上面，循环论证是唯一的方式，你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要提醒你，其只在最根基、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信念才能用循环论证。如果你把循环论证用在别的事物上面，那就是逻辑的错误，不可以的。但是涉及到一个人信念最不证自明的那个信念，他一定是要用循环论证。所以我们认识神也是如此，我们认识神也是如此。好，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教材。在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先告诉我们，上帝的本性就是上帝的本质，上帝是谁，他有怎样的特质。所以在这里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之前说的，我们不能像神认识自己那样认识他，因为只有神，独一的神是无限的。但是呢，虽然我不能完全彻透并且解释清楚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却可以借着上帝所启示再来认识他。所以第十三页，请你翻到十三页最后一段，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神的，我们是怎么样相信神的，我们是怎么样知道神的。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圣经、创造、物理，我们里面的良心来认识神。所以这里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能像神那样认识他，但是我们能借着他的启示来认识他。所有我们，当我们说到认识神，都是第二个概念，就是基于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第十五页向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神存在的证据。有谁可以告诉我这里面罗列了哪些证据？在第十五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就证明了它必然有一个基础。事物的存在证明了有一位使他们存在的终极的神，这是这里说的宇宙论的证据。还有一种叫做本体论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圆，或者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正方形。有没有？有，但是人造不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但是人却可以思想出一个完美的正方形。所以对事物有一个终极完美的一个存在，这是一个本体论的一个证据。还有呢，就是一个设计，就是我们研究很多事物，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发现它这个构造无比的奇妙， 似乎背后就是有位创造者以智慧设计了这一切。或者我们研究很多宇宙常数，这些常数只要有一丁点的变化，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或者我们研究那个 DNA， 连无神论者，连最抵挡基督教的无神论者，就是他说这个 DNA 就好像有一个人编程编造了这个，是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编制了这样一个 DNA， 而不是自然产生。还有道德中的证据，人类学的证据，就是不管哪里的人，不管他的对错的标准是什么，他都有对错的标准。历史的证据，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哪种文化，都有对终极存在上帝的观念。但是请注意，这些所有的证据都是基于我们所说的神是最首要的这个信念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去理解这些证据的，对不对？你很多时候发现，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碰到一个学生，你怎么证明神存在？对我来说，这些证据都是证明神存在的。可是当一个人否认神，他说我不相信神，这些证据对我来说无用。那么是这些证据本身有问题吗？你需要怎么样跟他对话？你需要帮助他意识到，首先是因为他否定了神，在他的信念里面，神是一个被他否定的、不再存在的一个证据，这是他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他否定神，所以关于神存在的、神启示的所有的证据，他就一定会否认。所以这时候你只是让他谈这些证据，在他否定神的一个系统当中，这些证据是很难对他产生影响力的。他必须意识到，除非我相信有神，我才能认识神。当我否定神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在我这个否定神的前提之下被证明。所以你也必须意识到，当我们说神存在的这些证据，这是在一个神启示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是基于这样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来使用我们的理性信心来认识神。那说到信靠神，当然你就会听到有非常多否认拒绝神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尤其在我们的环境里，你可以听到很多对神的否认。基督徒是一个少数群体，那么你可以听到哪些对神存在的一个拒绝和否认？基督徒在周围，在我们的社区周围，通常面对什么样的反对？
神看不见。
神确实看不见啊，为什么是一个反对呢？
看不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
这个是你的信念，这很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对神的反对？
对，比如说，我能想到，比如有人说是封建迷信，有人说是跟那个国外敌对势力会挂上钩，这是就是有很多说法吧，反正。
总之，我们周围存在一种否认神的一种思想，比如说没有神，所有的事物要么就是封建迷信，要么就是政治斗争。简而言之，不管他是怎么想的，他的意思是没有神啊，无神论，没有神。
还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这位神是真的神？那在这个时候他对神有不同的概念，对不对？那这里就有很多种想法，但在我们周围当中，周围可能最常见的一个就叫做 泛神论。大家知道什么叫泛神论吗？
黄鼠狼啊，蛇啊，什么玉皇大帝之类的。
啊，他就是多神论。啊，多神论，或者说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神存在于这个万有之中，万有就是神。这不是自然神论啊，那个这是泛神论，神存在于万有之中，万有就是神，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当然就是神的一部分啊，这是泛神论，也叫多神论。那当然刚才提到一个叫自然神论，这个你可能比较少听到，但这个观念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然神论就是神造了这个世界，让它按着一定的规则运转，然后神就抽离开来，任由这个世界运转。有人说神像个钟表匠，他做了一个钟表，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呢他就看这个钟表运行，这个钟表怎么运行，发生什么事都跟他无关，他不会介入。所以自然神论就是神造了这个世界，任凭它运转，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些规则之下运转，发生什么杀人这个抢夺，这位创造这世界的神就会远远的站在一边冰冷的看着他。所以这里涉及到的，有人认为有神，但是呢他们对神的概念是很独特很多样化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神，他们对神的看法是谁来决定的？是人自己来决定的。其实在我们所认识的很多出名的人当中，他们都认为有神，但是他们的神基本上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比如像爱因斯坦，或者比如像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杨振宁，他们都认为有神，可是他们的神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神论的神，一个没有位格啊。以后我们会更多谈位格，意思是他创造的世界，他冰冷的站在一边，他不会与他所造的世界发生联系。他跟我们今天讲的聆听我们祷告，知道我们的需要，回应我们需求的那位有位格的真实的活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意识到，对于神他的存在，对于神我们的认识，他有许许多多的反对，有一种干脆就说没有神，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组成，这个世界就是像自然的运转，没有一个超越于世界的存在在干扰它，这个世界就这样运转，没有神，或者是泛神，这个是神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是自然神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抽身于其外。你还可以知道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想法在否定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但是所有这些想法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不管他认为没有神还是认为有神，他对神这个概念，他对神的定义就是神是可以被人来检视的，神是可以被人来定义的。那么在这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样？至少人跟神不是，他最多只能到一个等同的一个位置，对不对？甚至神就是在人以下，因为他可以被人来检视，他可以被人来考察，有超越于神以外的事物，不管是理性，是科学，是经验，是感官，我有比神更超越的事物可以用来检视和验证神。那么这样的神的概念跟我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神的概念就已经是完全的相反。当我们说思想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只有神是超越的和无限的，这才称之为神，是不是？所以圣经把所有否定神的超越和无限，而认为有神以外的事物可以用来解释神、验证神，所有的这些信念、思想都称为偶像崇拜。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偶像崇拜。所以实践的第一件是什么？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造出了一个一个神以外的神，我们造出了一个一个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感官、理性、人所创造出来的神，这是偶像、偶像崇拜。好，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翻到第十七页，这里举了一个故事哈、啊，就讲到一个无神论的讲师，他论证说没有神，然后有一位女士问他一个问题，啊，对，到在十七页，他说啊，第三段，先生。我已经认识这位上帝很多年，而且过去那么多年里我都在爱他和侍奉他，他的救恩从他的话语中得来的安慰给我带来莫大的喜乐，他施恩帮助我远离许多的罪，让我过平静知足的生活。那么我死去的一天，就算我发现上帝没有存在，那么请你告诉我，我有因为上帝带来什么损失吗？然后这个问题的下半部分是，先生，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去世的时候你不相信神，但结果你发现神真的存在，圣经中所说的一切是真的，那么你的损失又是多大呢？好，请大家看这个论证，这个论证是有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帕斯卡尔的赌注。帕斯卡尔，物理学家，啊，我们这个，我们都听过这个在。上课的时候都听过这个人帕斯卡尔，压强是吗？啊，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是法国的一个基督徒，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啊基督徒。那他没有什么这个神学的作品，但他写了一本《沉思录》，啊，就是把他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很短的想法写在上面的《沉思录》。这个帕斯卡尔的赌注是他其中。一个想法，一个记下的水笔，很多哲学家论证了他的这个想法。那这个女士提出的问题叫帕斯卡的论证，你觉得这个论证对你来说有效吗？他在说什么？他是在论证神存在吗？如果我按着神的话去做，我放弃一些属世的欲望，
我们那边所有人都过渡到这边了，
然后呢我就过完这一生，结果我发现死的时候还是没有神，那我有损失什么吗？有没有损失什么？如果你不相信神，然后呢你浪荡的在世上按你想的去生活，结果你发现死的时候神存在，而且审判是真的，你的损失大还是我的损失大？这有点像赌博是吗？我如果不赌，那最后这个打开来啊，确实我输了，但是因为我没有赌嘛，我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个上面，我没有损失什么。可是如果我全把我整个生命都放在上面，结果赌注打开的时候我输了，那我失去什么？失去了我的所有。所以帕斯卡尔在说什么？你觉得他的论证成立吗？这个是留给大家的问题，这是留给大家的问题。我只是要简单的告诉你，帕斯卡尔不是要在这里用他这段话来证明神存在，这只是他的一个随想，写在他的书里面，他没有展开论证。他不是想用这个来告诉你神存在，当然他相信神存在，但是他在告诉你什么？你千万不要说你相信神你是用信心，我不相信神我是用理性。不，帕斯卡尔说你相信神不相信神都是信心，你是在你这个信心的基础上用 你的理性去判断，而不管怎么样，你最后你的信心都会有代价的。你信神不信神都是信心。你千万不要说无神论是符合科学的，是你符合理性，不是你把你的信心放在无神上面，借而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去论证它。你同样是凭信心的，而且这个信心是有代价，是有后果的，你要考虑好这个后果。同样你信靠神，凭着从神而来的信心，借着对神启示和创造的认识，哪一个信心是更聪明？帕斯卡在挑战你，所以你可以继续思想这个这里的论证，你要问自己。那在这里他还提到了另一个故事啊，这里我们意识到有两种人。刚才我们说了，一种是无神论者，他直接的否认神，没有神，我不相信。一种呢，特别是在这个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多的一个文化当中存在，他表面上说我信神，也参加聚会，可是他心里相信吗？他就是那个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说我们全家都去聚会的，每年圣诞节必定出现在教会，可是你问我内心真的相信什么，我的答案是我不相信。那圣经对这两类人，拒绝神，完全拒绝神，或者口里说相信神，心里不相信神的，圣经对这两类人的评价是什么？圣经对这两类人的评价是什么？说这两个人都是傻瓜，都是愚顽的。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说他们是愚顽的，是傻瓜？你有很多不信神的朋友，你会说你是傻瓜吗？你说我很多朋友比我聪明多了，他们科研做得比我好，他们的智商比我高，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比我做得漂亮，他们当然不傻，从智商的层面来讲。那为什么圣经说他们是愚顽的？圣经说他们是愚顽的，不是从智商的层面来说，是因为他们作为人，试图拿人所造的神的样式来对抗独一的真神。请注意，神存在，神启示他自己，而一个人对着神说没有神，那么还有比在一个神存在的世界对抗神更傻的事情了吗？这是最愚顽的事情，对抗真神。但是我们的神是独一有魔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泛神论，不是自然神论所认识的那位神。翻到十八页，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上帝是灵，所以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没有身体，上帝是无限的。如果上帝有身体，那上帝还能是无限的吗？如果上帝有身体，那不管它多么的大，它都是有边界。但上帝是看不见的，这证明上帝正是上帝，是不是？如果上帝看得见，就不存在神。当你说神要看得见，你已经在否认神了。所以你的问题就已经是出于你否认神的信念，你才能问出这个问题，说上帝怎么看不见？但我们的神是灵，他超越一切，所以神的造物，我们人跟动物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有神的神，
我们被称为有灵的活人。上帝的造物当中有两个比较特别，以后我们会说到，一个是天使，天使有灵但是没有身体，人呢有灵魂有身体。那我问一下啊，在新天新地里你有身体吗？只要你是人，你就一定有身体有灵魂，这是人的定义。 啊，人就一定是有身体有灵魂的，只要你还是人，你就是有身体有灵魂的。但是天使和人的灵跟神是灵有什么差别？
是有限的。
有
什么限的？
有人造了神吗？
没有。
神的存在是自有拥有的，神作为灵是一个永远的无始无终的。但是我们和天使作为有灵的存在是被神所造的，是有开始的，但有终结吗？所以人的灵是不灭的，所以像一个射线，对不对？有起点没有终点。神是有灵的，是无限的。那我们刚才说神跟泛神论者跟自然神论者所以为的那个神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同样的是十八页，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治理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堕落败坏的时候，神有无动于衷吗？当事实上，当神创造这个世界，他整个救赎要给这个世界带来荣耀的那个计划，荣耀的救赎计划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让我们可以来看见整个圣经向我们展开他这个伟大的荣耀的救赎的工作。神是一位有灵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在我们的书籍当中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哪样对神的认识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安慰呢？是相信一个自然神论的神，冷冰冰的神，还是相信一位有灵的有位格的活神，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苦难带来安慰呢？昨天我一个朋友说，他的另一个朋友因为看见世间有这么多的罪恶，神不作为，我拒绝神。我问他，那他从他的拒绝当中得来什么安慰吗？他说没有，他痛苦的活着，不想死，觉得要活着，但极度的绝望和痛苦。那么相信一位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知晓这一切，甚至是他的谕旨就是让这一切发生的，允许这一切发生的，但是有位格的神在我们其中实行审判和救赎，这样的一位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大家来跟我一起读海德堡要领问答第28问，问，然后大家读它。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和护理万物，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能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动也不能动。
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认识、热爱并且侍奉这位独一的神呢？汤姆·华生说，光知道有神并不会安慰我们，除非这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请你思想这句话，待会可以讨论。光知道上帝不会安慰我们，除非这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那么这位独一的上帝是你的上帝吗？这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带走的问题。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识神？请大家告诉我，我们能不能认识神？能也不能。我们不能像上帝认识自己那样认识神，我们能认识神，因为神启示我们， 借着圣经它的创造它的护理和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能认识它。我们面对一些对神存在的反对，你能想到无神论、泛神论、自然神论等等，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偶像崇拜，人在神以外要造一个偶像。但是只有认识这样一位无限的、有灵的，无限的是灵，永恒的灵的，有位格的神，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安慰。大家可以多读几遍海德堡药理问答第28问。最后你要带走的问题是，这位上帝是你的上帝吗？除非他成为你的上帝，否则他不会安慰到你。然后大家可以这个翻开题目，下周我们会把题目打印给大家。这周回去大家在复习题例当中要回答前五题。第一部分习题大家回答前五题，在34页。然后呢，大开眼界第二部分要回答前两题，第一题和第二题。第三部分圣经应用要回答第一题。如果你们小组讨论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从第四步就小组讨论，大家可以当然对一下前面的答案，然后彼此的这个鼓励一下，完成前三部分自己的这个做的作业。第四部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讨论的问题，当然这个第四部分这个可能第一题可以讨论，但第一题是关于下次的，但你这次要讨论也可以。然后呢，第五部分这边问题的摘录，大家注意到书本每个部分在侧边都会提出很多问题，这里摘录了一些问题，那大家在小组当中可以讨论前四题。那这里没有摘录所有的问题，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这是你们在小组当中可以来讨论的问题，但是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现在大家有问题吗？
这些需要怎么讲？需要回答的、需要讨论的，回头发到群里，我们想让你们详细看。每个部分一起提。我说的不是答案，就是要讨论一起提。
OK， 好的，所以我要汇总一下大家做的习题跟你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
每次就发给大家，让你知道说要具体做哪些部分。大家还有问题吗？
你说下个星期发，就是发这个就我们做啊？
打出来大家填会比较方便。如果就是说，你当然可以看着电子版自己写，根据你的学习方式。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不会要求你像小学生一样仔细的写，然后我还检查你的作业，我不会这样对大家。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你回去之后借着这些复习题，你看一下这些复习题，你看看难能不能回答，这样你就有机会回顾一下你学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你记不住，那你就可以把要点写下来。所以重点不是让你背这些东西，我希望说当你听了这些之后，你对我们的神，你对我们神的崇高和对神的这个亲近有更加确实的一种认识，而不只是背这些东西。虽然你确实可以背一些东西，好，所以我让大家带走了一些问题，对不对？这位神是你的神吗？对帕斯卡的赌注有什么看法？我知道大家回去已经很晚了，但是如果你中午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交流一下你的看法，交流一下你对这些今天谈的问题的看法。如果你的孩子问你，你也想一想怎么跟他回答。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带到小组去讨论。小组里面不能很好的回答，我们可以再交流。我也不知道能回答你多少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努力的学习。我们在认识神这件事上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这就更让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学习。 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我们摆了两个桌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的时间，我们也当然可以分享一些食物，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回家就比较晚了嘛，因为他要回家吃午饭，所以你可以带一些东西在这里，上课的时候可以垫一下肚子，孩子们也可以吃，这样的话，我希望这样让我们就是也有一些交，就是上课前、上课后都有一些交流的机会。如果你能留下来一起吃午饭，我也觉得说利用这个时间一起，主日之后一起吃午饭非常的好。现在因为是上课的开始，我也在学习和摸索，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间会超过30分钟到40分钟。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这个经过多次的实践，可以控制在30分钟，然后也给大家有一些讨论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经历你。我们常常顽梗的试图用自己的理性、经验等等来抵挡你，求你显明我们的愚昧，求你的圣灵将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因认识你而享受到从你而来真正的安慰，使我们真的看见你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成了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极大的福分、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被造原是为了如此。谢谢你啊，我们真的感恩你让我们认识你，我们带着这样的喜乐和敬畏来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